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今天再一次收听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书法和佛法的关系。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在上一个星期呢，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家国佛教五台山将建设碑林，以及各个朝代著名的大书法家等等。那么今天师父您会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他叫怀素。那么当我们欣赏到这个草书的时候呢，自然我呢就会想到他，因为他是唐朝在书法界非常有名的一位高僧大德。怀素呢是我们中国唐代的一位大家都知道都很出名的书法家呢，那么也是一位他的文才非常好的一位出家人。那么我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呢我曾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边，在那边呢他们有一次展出，就把那个台湾这个故宫博物馆里面的这种字古代的字画那么印到这个美国来展览，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怀素亲自写的这个狂草，那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见到这个字的时候呢，见其字只见其人，他的这个笔就是非常干净有力，那么它旋转如簧那种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就那种很洒脱自在这种境界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这种这个气势如虹，挥毫自若的这种洒脱唯有达到这心无这个杂念，那么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他的书法才能够写得这么好。不然的话呢，一般呢你如果说心里面三心二意，心里不集中，熟念太重，那么他就没办法挥毫自如洒脱所以呢当我们在欣赏一个人的书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感受到一个写书法的人的他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呢这种书法的这个价值不在于这个人写的怎么样，最重要呢他的神能不能表达这个作者他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书法家本身他的品德不好，那么他的书法再好的话呢，那么人家都不欣赏所以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呢，不单单他书法好，就是他的人品也好，那么这个书法才能够值钱所以你看像我们中国有一生书法写得很好像秦桧，那么他书法写得很好，但是呢他人不好，心地不好，后代的人呢也不会去欣赏他的字画。所以呢我们欣赏字画的时候呢，首先呢对这个作者呢也要了解他品德好的，那我们来欣赏这个字画呢，那么更加有这个意义像怀素他的这个狂草好多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像那个唐鲁总呢在他读书评里面有这样写到他说怀素的这个草书 央好字典呢随手妄变啊，对这个怀氏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还有在圣朱禅文里面有一个细书段里面呢，把怀素的这个书法呢列为这个妙品，而且呢这样评论他，他说这个怀素的这个书法呢如壮士拔剑呢神采动人啊，难怪这个怀素这个书法艺术啊对后世的这个影响呢非常的深远。我想呢他的这个书法造诣呢是和他这个禅宗的修行呢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个怀氏呢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唐朝的时候，那么唐朝呢是我们佛教的黄金时代，在唐朝的时候呢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可以说是最鼎盛的时期啊，那时候呢不单单是禅宗啊啊，还有那个天台宗啊、花严宗啊、净土宗啊、密宗啊，各种各派在这个啊唐朝呢都发展到顶峰造极，特别是禅宗啊，自从菩提达摩哈、啊、到了中国以后，那么后来有慧能大师一代一代这样子发扬光大，所以呢禅宗在我们中国影响很大，对各界的思想家特别对这个出家人来讲呢啊，影响都非常深远。那么据我所知道呢这个啊怀素啊他在修行方面呢也是功底很深的，特别是在禅宗方面啊他修行都很好，因此呢他才写出了一手好字，特别是他所写的这个狂草啊就像那个禅宗的那种境界一样高不可测，把那个心里面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呢用这个笔呢把它发挥出来。所以呢每次呢我们欣赏他这个狂草的时候呢就会想到禅宗思想那种飘逸洒脱自在的这个精神。他所生活的这个啊时代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唐朝的时候，唐朝的初期啊，那么禅宗的这个思想呢正在开始兴盛，那么当时的这个士大夫呢以能谈禅论佛作为一种光荣啊，在文人里面呢更是流行的一文得意啊忘义了心的这个读书风气。在这个书法界呢也讲日一法而持一法，尊崇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这种超越的思想有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寿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境界呢是相同的。那么怀素呢他曾经讲到干日一法即跳出法，正是因为他达到了这种写而忘写玄即玄归的这个境界，所以他的草书呢才能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那么一天弥陀在每个人的心间，人间不会再有是非，仇恨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都贪嗔痴执着，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呢，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我想除了刚才达义法师所介绍的怀素大师之外呢，朋友们也会想到近代佛门的一位高僧大德弘一大师。那么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介绍弘一大师呢？
好的，弘一大师呢，是我们佛门近代的高僧大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教育家。弘一大师呢，是集诗词、字画、篆刻、音乐、戏剧和这个文学一身的一个才子，在各个领域呢，均有经验和很高的造诣。原来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啊，赵朴初老居士啊，曾经这样评价过弘一大师。他说呢，他的一生是天净其真共世缘，一轮明月耀天星啊。这个是对弘一大师的这个人格非常好的一种评价。那么弘一大师呢，在没有出家以前，他是一位很好学的，博学多闻。那么曾经呢，留学过日本，在艺术的这个追求方面呢，可以说达到了顶峰造极的这个水平啊。回国以后，那么他看到这个世事无常啊，人心多变，他认为呢，唯有提倡佛教来弘扬佛法，才能够帮助社会来净化人心。所以呢，他望洋放下，一心向佛。特别是他在修行方面呢，严持戒律啊，然后呢，他也喜欢看经，敬仰这个佛教里面的经律论三藏。那么他出家以后呢，他把世间所有一切的俗物啊，都全部把它放下了，什么都放下来了。那唯有呢，他的书法呢，这一门呢，永远的伴随他，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写下了“悲心交集”四个字以后呢，那么他才停笔，才不再写字了。由此可以知道呢，书法对于一个修行人，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讲呢，在弘扬佛法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弘一大师他的一生经历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弘一大师呢，他的书法可以说是在含蓄自然中呢，降性情，那种没有矫饰，不造作，脱尽扬华，真气流腔，无止无碍的这种书法艺术呢，能够使人感受一种很超脱的这个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悲心悯人的大爱情怀。从他的书法中呢，可以体现出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他从这个繁华的红尘里面觉悟，他以悲心啊，他持悲心以济苍生，并在这个利乐有情的同时呢，还能够安然不动。那么这种静中有动啊，动中有静的这个人生境界，正是他书法艺术中的独到之处。所以呢，我们每次看到弘一大师的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的字与众不同。他的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字一样，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没有俗气，非常的天真，非常的纯。虽然他的书法呢，现在被人收藏，他的书法现在是属于中国的国宝，书法呢现在是不能随便流到别的地方去的。一个人的修行修得好，那么从这个书法里面能够体现出来。佛教里面讲说，心如工画书啊，能画种种物啊。所以呢，我们的书法就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智慧。我们在弘一大师的书法里面呢，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那种宁静，那种自然，那种慈悲，那种普度众生的这种情怀。所以呢，当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很烦的时候呢，我们欣赏到高僧大德的书法，就能够让你心更加的静，更加的安。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是当年弘一大师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今天为朋友们播放，希望让您知道，弘一大师除了是佛门近代的高僧大德之外，在艺术的领域方面，他也是世界所敬仰的，尤其是书法。刚才呢，师父告诉我们，弘一大师的书法真的是含蓄当中见到真性情，是朴实无华，而且就像小朋友一样这样的天真。
夕阳山外山，
这样的人生境界真的令我们非常敬仰。 达义法师，刚才您谈到了弘一大师之后呢，是不是为我们谈一谈近代的书法家？
好的啊，当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教育家，他的名字叫韩静水老师，他的书法写得很好。 同时呢，他把这个书法与这个浮华两者呢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韩静水老师呢。他从事这个书法教学呢有30多年了，并且呢，他体悟到这个书法与这个浮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就这个书法教学而言呢，他认为呢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来了解、来学习。那么第一部分呢叫书写的姿势。就是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呢，这个姿势很重要。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不管学什么东西，我们基础要打得好。比如例子，像我们要练少林功夫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马步要把它站好，唯有马步站好，你才能够练基本功。那么写书法也是一样，你做的时候呢要做的坐态，站有一个站态啊，所以呢，你不管呢是坐也好，站也好呢，这个姿势一定要做对，那么这个书法才能写得好。那么第二呢，就是执笔的方法啊，就是你怎么样来把手上的这个笔能够应用的注入，能够挥毫注入，那这个你执笔呢，这种方法是很有关系。你方法如果做不对的话呢，你这个笔硬转就不能注入。所以呢，他认为呢，我们要学习书法，那么这个执笔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是硬笔的方法。硬笔就怎么样落笔，怎么样收笔。所以呢，我们永字八法啊，就是教你怎么样硬笔。所以这个硬笔方法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字写得流畅啊。第四呢，就是这个书体的结构。这个书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结构不同，像草书啊、隶书啊、行书啊，每一种书体它都有不同的这个结构啊。还有第五呢，就是章法与布局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呢，只有这个书写时的姿势端正，身心才能够健康。这个理论与许多古代的书法大家的观点呢都是一样的。那么唐代的书法家柳公权曾经说过，他说用笔在心啊，心正则笔正啊。这个柳公权，我也很喜欢柳公权的书，他就这样讲过，他说用笔在心啊，你当你用笔的时候呢，你要用你的心来用笔，不单的是手在用笔，要用心来用笔。你这个手到心到，心到手到，那么这样才能够把书法写好。所以在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你心正了，心没有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都没有了，六根清净了，那么你这个心清净以后啊，写的这个书法呢才能给人家一种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那么欧阳询呢也曾经这样认为啊，他是吟神静虑啊，断戟正容啊，就是我们在硬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把这个身心能够放下，精神集中，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安定的那种状况，那么我们这样呢来写书法呢，才能把书法写好。特别是呢要断戟正容，就是我们的身体坐有坐态，站有站态，那么这样才能写出一笔好的书法。那么还有呢，弘一大师呢，他在一本书里面有这样写哈，一本书里面就是《素诗偶一解》，那里面解释到大学时的时候啊，就将这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立，立而后能得，把它立为这个修心养性的修学次第啊。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呢认为这个知是一种妙悟的境界，那么定静安立是为妙修的过程，那么德则是悟后起修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的妙证。弘一大师呢并且呢用这个浮华的道理呢解释了什么是定静安立德这五个字的含义。他认为呢动静两相了然不生， 明能定。什么叫定呢？定就是动静两相，有个动相，有个静相，了然不生。就是心里面呢，不当不要有一个动的这个念头，同时连静的念头都没有，所以叫动静两相，了然不生，这个才是叫定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修这个定也是不容易的，要超越动静两相，不生起分别，那么你心才能够真正安定。那么什么叫静呢？静就是外境不扰故，闻所闻静，名能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境不会来干扰你，你坐在房子里面，外面的什么境界呢？不会受干扰，无论外面是有鸟声啊，有人声啊，有车子声音啊，不会因为外面的吵闹我来干扰你的心。闻所闻静啊，你听到任何的东西呢，都没有感觉，都不会被外面的嘈杂的声音来打扰你宁静的心灵，这个就叫静。那么什么叫做安呢？安就是内心，我们内心没有喘顾，久守久空，名能安啊。所以我们内心呢没有气喘，好，内心没有这种起起伏伏的心态，久守久空，对世间所有一切法呢都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受任何的东西来让我们恐惧，所以呢这叫安。烦恼永寂故啊，空所空觅，名能利。这里面解释什么叫利呢？利就是过利，我们平常讲是要过利，把心过利过利。佛教里面讲这个利呢就更加有深意啊。他说烦恼永寂，就是我们烦恼再也不会生起来了，我们心里面没有烦恼，空所空灭啊，把我们认为说一切皆空的这个空的相，这个执着都要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才是真正达到利的这个境界。什么叫做德呢？德呢就是寂密现前，如镜现故啊，复然超越，名能德。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寂密现前，如镜现象啊。虽然我们现在呢很不容易把烦恼都能够把它清除了，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它，如镜现象啊，就像镜子现了这个里面的景象一样，像我们人站在镜子前面就像一个人的影像，那么你现在拿一件东西在镜子前面放一放，哎，这镜子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某样东西的一个外在的像，也是一个假象。虽然如镜像像，也就是说不管任何东西到这个镜子前面，镜子呢本身如如不动，如实的反映现前的所有一切的东西，他心没有分别。所以这里面叫寂密现前，如镜像像故啊，复然超越，名能得。当我们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才叫德。